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益有情，故愿大觉称。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益有情，故愿大觉。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益有情，故愿大觉称。如果信号可能不清楚的话，到时候告诉我一下。今天呢，就是继续我们就朝圣的这个内容啊，朝圣的这个内容上面呢，就是菩提迦耶到菩提迦耶的这个部分，菩提迦耶，所以我们所说的是佛陀释迦牟尼佛的八大圣地，或者四大圣地之一。那四大算的话，就是出生的地方，就是尼泊尔兰比尼，然后证悟的地方就是这个菩提迦耶，然后再是初转法轮的地方，就鹿野苑，然后居士那城就是圆寂的地方，这四个地方。那到了菩提迦耶的话，开始就是他们这边有两个机场嘛，以后如果诸位订机票的话，一个是到那个他们的首都，就是比哈尔省的首都。比哈尔那个字也是原来来源于这个比哈尔那个金色，或者是这个意思吧。然后因为以前寺庙佛寺很多嘛，就整个这个省成立的时候的名字也就是来源于这个名字，因为寺庙众多的缘故。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现在说的嘎雅和布迪嘎雅是两个地方嘛。这个在玄奘西域那个记大唐西域记里面也有写，就是从嘎雅到布迪嘎雅这两个地方呢，就离得很近，大概十几十五公里还是多少，就是大概如果坐快小车的话就很快就到了，也有一些那种三轮车跑来跑去的那种。然后这个地方当然属于说全世界佛教徒共同的这个朝圣的中心，重中之重的地方，因为政务是这件事情特别重要嘛，所以说，就说佛陀行持出生和涅槃这两个以外，就是获得自己的政务和利他的那种弘法，就这两个就是初转法轮和。就是政务和初转法轮这两个部分呢，就是非常重视重要的，所以就是来到这个地方以后，现在能看到的遗迹或者是说这些也有很多，也有不少嘛。然后当然在机场下去以后，大家刚才看到那个照片呢，就是那么一个地方有一个佛像，所以那个是机场他们设的，不是古老的，是比较现代的。然后再到这个地方以后呢，也可以去这个佛陀释迦牟尼佛还没有成就证悟之前呢，在尼连禅河旁边苦修六年的地方，离这里很近。大概就是坐那个三轮车的过去以后，只需要二十几分钟左右，那就可以到那个尼连禅河苦行的六年的地方啊。那边还有夏瓦热的一些就是八十大成就者印度的也有些闭关洞啊之类的。所以这个昨天我去了那个尼连禅河，有苏加托就善生女供养佛陀米粥的那个地方啊。所以在那些地方呢，就是现在当然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具体的那么一个地方，但是就他们有一些塑的一些像啊，就是这些有，刚好我那个亲戚舅舅他带了一些，他自己很喜欢看佛陀释迦牟尼佛，就是有多少连续剧的一个节目嘛，就是一个故事，他在那边放那个故事，我正好在那个 地，就是在那个圣地，就拍了那个故事集里面的那个翻拍那个 iPad 上面的照片嘛，所以就是这个。当然这是后来人拍的，但是拍的时候他们也选取在这些具体的一些河流啊、银莲场和旁边的这样拍的。因为季节的性的缘故，现在那个水呢比较干枯，没有水，没有太多水，但是发水的时候就是雨季的时候，那边水量很足，怎么样。然后不是有那个故事说佛陀释迦牟尼佛苦行以后呢，就很严重的是，这个在其他的一些佛陀的传记啊相关的这些内容里面，佛的这个佛所行在呢这些里面有吗？那就是苦行的时候当然也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其他人还在坚持，佛陀的一些就是亲属的弟子嘛，就是那时候然后但是后来善生女说建议他说应该由这个身体的基础，然后再来作为修行的基础一样，或者是进悟道的这个基础。那这样以后还有就是说弹琴的人告诉他的学生，琴弦不宜绷得太紧，也不宜绷他弄得太松，然后要适度，这样的以后呢就舍弃了这个苦行的这个悟道的这种道路。所以这个启发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根本上面有些人认为是说这个身体是不净的、罪恶的怎么样，然后去惩罚或者是用各种方式饿其体肤、劳其筋骨那种的方式，其实怎么讲呢，不能够，就本身是心理的那种，一切都以心嘛，与和身体的话根本是心的这种主宰下的一种怎么讲呢反应或者说因为心的业因缘带来的这种产物，所以心是当然是最主要的。但是因为我说我们身上穿什么衣服啊，头发有没有削干净呢，那些上面讲究很多，但是不一定那么讲究有没有菩提心啊这些。但反而就是外相上面，法相庄严嘛，座位高不高啊，或者是反正这些讲究就非常就因为显而易见的东西嘛。然后人也就好像就是很喜欢从外相上面去就是给人做那种表法呀，或者是这些可能不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必要，但是在另一种程度来讲就是迷于这个的话，那肯定也是怎么讲呢不是那种终极的那个方向。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当然就是一个现在就是一个亭子一样，上面有一些这塑像，那些塑的像呢就像印度这边的一种塑像，技术也好像很一般。女的塑家女、善生女弄塑的像一个男的一样的，那手就是手啊、脸啊这些都比较粗大的，所以那个照片我没有拍。如果大家看的时候应该有，就是说有些塑像雕塑家的那种技术可能还不太好，所以那些塑像呢就是很粗糙。但这个对于就是说有一些人来讲很感动的，因为很多人走过很多的弯路嘛，就是修行路上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应该是对自己很有惩罚才叫修行的那样的一种心态，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所以说佛陀呢也从那个就是善生女接受米如的这些供养啊，然后再就是其他人供养吉祥草带到这个菩提树下，然后就是走过了以后其实真的很近，就是到现在这个菩提树的那个旁边那个金刚座嘛 Vajrasana， 他那个 Vajrasana 就是说金刚座这个地方呢，就是有释迦牟尼佛证悟的时候依靠的那个树的那个菩提树的子孙树。所以当然那个树的话它本身在它的这个应该算是北面，我看这个是东南西北，应该是北面吧，应该北面的这个地方有这棵菩提树。所以很多人在这边禅地呢静默的就是念诵啊，在这边一直待的人还是很多。现在照片上看上去人比较少嘛，就是但是现在最近一段时间人越来越多，然后有一些 东南亚的国教的人喜欢贴金嘛，所以就是旁边的这些围院子上面都贴了不少的。原先好像早期的时候那个围院是没有的，但后来搭起来的这个围院。所以这棵树呢，当然就是上一次我发的那个玄奘大师的西域记里面有讲嘛，就是有其他的一些王啊，这些外道呀，曾经几次悔过，甚至他们想要连根拔除，但是后来又从这些根上面又生起来这个叶子。然后这有些时候也有讲到说，这个叶子生起来的有一部分的菩提树不是被带到印那个那叫什么斯里兰卡了吗？从那边有移接过来，嫁接过来的，有这样的说法。后来就是玄奘大师那时候还没有提到那些，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发生嘛。那时候只发生了前面两个王好像就是把水树砍了，然后有些人试图把根毁了，什么到这些有能够容易腐烂的一些就甜味的一些东西嘛，蛀虫的那些，然后好像没有成功嘛，后来还是复活了，有一些国王在保护，有一些在毁坏，就这种。但是后来就是更彻底的有毁坏，但是因为之前有这棵树的子孙树在斯里兰卡的缘故呢，从那边再就是又带过来又种，所以18多少年有考古学在这边的时候，他们说这棵树还是比较细的，所以现在就是很大，到处都撑起来的，用柱子呀这些，现在有一些铁架子也有撑起来的，所以说这个。虽然不是释迦牟尼佛当时直接依靠的那棵树，但是是一脉相承的，就是那棵树的子孙树也可以说，或者是那个叶，它那个树叶，然后再重新移植以后的这棵，归根就是追根溯源的话，它还是那棵树的，就是连接的这个也没有断过的这个树。然后这个塔呢，就正觉塔本身就有些人说是当时见过释迦牟尼佛的一个老太太的鼓舞下，就是其他的一些弟子们建的。当时然后有这样的说法，也有一些人说是阿育王时代的建的。然后说这个说法反正就是有两种，但是那个老太太时候建的那个只是一个传说。当然有些传说不见得是真实的，也不见得说是100%是真实的。所以但是阿育王时代确实有留下石柱啊，所以也讲到这是佛证悟的地方啊，这样就是有这个部分。然后后来就是迦尼色迦王的时候也重新就是怎么讲呢，修补过翻修啊之类的。所以在那边出现了一些他的这些就是银币啊金币之类的一些产物吧。所以迦尼色迦王也是信佛的，但是他的祖上来讲呢应该是欧洲血统的一个王，在印度统治过一段时间但是信佛。所以这个是一个。然后在那个这个塔的东西方向的两边，就是东西方向的那边呢，就是有这种莲花式的一些圆的这种的，就像圆盘一样的，就是那个石头的，上面供有很多很多的花。所以这个是说佛陀证悟以后，就不是七七49天在那边嘛，就是菩提迦耶那边嘛，所以没有说法的那一段时间吧，算是在那段时间呢，就是说走路的时候就走在这个 walking meditation， 就是那种行禅的时候走的，就是来来去去，所以为了纪念这个呢修了这些圆盘。我数了一下好像有十几个还是多少个，反正也有不少的。然后这边供有很多花呀，每天都在换这些花，里面放不一样的颜色的一些花呀。然后有些人就是单独的把孩子举起来以后在这边顶礼这些坐盘啊，莲花盘也有这些。然后墙上啊这些都有很多佛像，很多菩萨像。周边比较稍微远的地方甚至有一些是那种的就是印度的神天的那些所谓就是礼敬的那种的一些雕像啊之类的。 然后从这边再转过来以后，当然那个照片我刚才可能没有发，但是有一个杜牧的像，但是这个杜牧的像呢，这还可以吧，可以啊，杜牧的像呢，到时候我给大家补发一下。那个据说是阿底峡尊者，不是过去说他在绕菩提迦耶的这个金刚座的时候，受启发说你应该怎么样，就是受戒去求法呀，去西藏呀，这样讲的嘛。所以据说是在这个地方。那当然这个说的很清楚，可能也不是说很容易，但是据说，所以很多人在这个礼敬这杜牧面前的做会供啊，这样的人也很多。旁边还有一个小房子，旁边里面也有一个杜牧。有些人说就是那个应该早期那个县令的怎么样说话的那种的杜牧，应该是那个小的那个，也有这样说法。所以这个不是说反正只要有静心的话可能都一样了。但是这个圣地当中呢有这些。所以后来龙树菩萨好像就是也在这边就是重新做过一些就是修缮啊这一类的然后说这个塔顶上面的那个这个塔上面有一个顶部嘛，最顶部的最上面的那个黄金的那个部分是泰国好像就是王室他们放的一种的就供养的一个很多公斤的一些黄金就是顶上面，但是这个顶端上面的那一段的塔本身它就是有石头嘛，那个据说是龙树菩萨建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它四方的上面有一个就它自己最上面那一端它自己像一个塔嘛，就是也像一个标准的塔，就是据说那个原来最早是龙树菩萨建的，当然现在的那个最上面的那一端是一个很就是纯金的那种，也据说是纯金的我不知道，但是后来那个是比较现代的那个泰国皇室他们供养的那个地方。然后就是在这个塔的二楼现在不让进，好像13年什么时候这边发生过一个爆炸嘛，所以说后来这边就是不允许去上到二楼上面，但是这个塔的二楼上面有个梯子，在上去以后的呢那个地方呢就是有过去现在在供在大昭寺的释迦牟尼佛等那个神像的那个供的地方，就是一个现在是一个空座，但是过去说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现在在大昭寺的是原来是供在这边的，就摩揭陀国时代的时候供在这边，后来就是引请到好像是北方哪个地方，后来又从加尔各答那边好像被引请到唐朝嘛，就是那个西安嘛，就海路运过去的，运到唐朝，然后再从唐朝随着文成公主呢又陆路就是就是车轱辘那样运从青藏古高原的这个唐蕃古道运到拉萨，所以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的那个12岁诞生像的过去的那个佛像也是在这边就是供在二楼上的，不是这个像就是这另外一个像，但是没关系。对，就这个像。然后就是之前我给大家说过我会在这边呢就是作为参加这个一个供贴金的一个活动，所以当时的时候呢我也说了，就是你们每一个人曾经寄托过我很多一些快死去的人啊，已经死去的人以及活着的人的各种就是说苦乐这些上面给予了一些托付，我在这个贴金的这个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一些时间里面就是也回向给每一个具体的个别的回向哦，就是亡故的人几乎念到了你们每一个人几乎就是我想得起来的都有念到，就是你们经常就是认识的肯定都有的，甚至在我听说的一些人的那些上面呢都在这个珍贵的世尊35岁成佛的这个等身像面前呢就是贴金的时候同时发愿，他们包括你们一样就是获得暂时和究竟的安乐，速的就是脱离轮回解脱圣果，这些上面究竟正觉上面的发愿发了心这样子。所以贴金的活动是这边的几个 觉朗派的这个寺庙，他们现在应该是传承的这个法主吧，还有一些我们大概四个人，就是供养这个铁经，四分之一我供的，然后其他的有一些人就是供了其他的四分之三，基本上是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所以说。就是这个圣地里面要发愿呢、祈愿呢、然后，就这个照片现在这个跟那个没关系啊，就是这个是西藏大昭寺的、那个，其他的还有贴近那个照片吗？可以放一两张。然后再来讲的话，就是说，旁边就是在那个旁边呢，有一个大唐主谷他们的一个。建的一个叫什么呀？就是这个也有嘛，就是一个标准的那个公园一样的。那个公园里面呢，有这个，就是说，就大唐诸国好像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放了一些这种的那种钟嘛，很大的钟，应该放钟的这个传统是应该是在汉地的这个来的吧。但是它在全世界各地主要的佛教的圣地，包括那个斯里兰卡的那个马来亚山呐、或者尼泊尔的这个孙文布，或者是在印度的八大圣地都有放这个钟，而且上面写了很多这个这文殊真实明经呢，还有心经呢，般若金刚经呢，其他的一些就是经典就是刻在上面的，有一些有这个几种文字刻的。它在这个周边菩提伽耶那个整体的旁边那个大的这个公园里面呢，就是有很多放了很多转经轮，墙上都放刻了很多的这些经典。所以这个也可以就是绕的一些，也为了佛法的兴盛，众生的幸福，以及就是这个叫。就是1991年，89年的时候开始有一个世界和平祈愿大法会的这个开始，最早是这个大唐诸古发起来的，所以尼玛派的这个传承，大唐诸古现在在那个 Berkeley 嘛，就是加州，他们家住在那个 Berkeley，有时候他可能在北边那个乌迪亚那一带，他们就是佛法的那些中心各个地方都有，上一次在荷兰的时候也去了他们的那边的一个中心。然后他们在其他的地方，因为他主要弘法的时间在七八十年代吧，后来慢慢慢慢的有点退隐一样的，但是他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工作在，有他的几个，女儿啊，还有女婿他们在做，这些事。然后今年也是好像在，就是说，三藏的这个，经律论的三藏的这些念诵。和心禅的结合的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活动，前几年我刚刚到的时候，刚刚他们举办完，所以他们也举办了好多届，16届还是多少届？然后另外一个是，世界和平祈愿大法会，我们所说的最开始的89年嘛，一直到延续，现在慢慢慢慢流行到，就是最早由这个大唐诸古发起，后来就是。现在有噶举祈愿法会啊，格鲁派祈愿法会、萨迦祈愿法会、胶囊祈愿法，反正各种祈愿法会都慢慢慢慢的开展，变成一个传统，在一年一度在菩提伽耶举办这个祈愿法会。尼玛派的应该在这个月的18号，好像他们有就是开始，反正要就是对着一个10号来进行嘛，所以，基本库努拉玛当真讲禅，他那个以前是在，他出生在印度，他人来讲的话，应该不是西藏人，他是库努那边的人。你看他的长相，不是这个，另外一个。人的长相看的时候，大概能看得出来，这两个都不是，这个是两个是那个，这两个都是一个人，是， 所以就是说他们曾经在那个卓庆市那边，就卓庆西的商号那边，就是跟着这个堪布江嘎他们学习的。堪布江嘎他们就是传承来讲的话，很重要的就是梅潘仁波切啊，或者是那个华智仁波切，他们的传承都是在这边嘛。所以也我曾经给大家讲过一个故事，说昆努喇嘛，不是这个，这个也不是昆努喇嘛，昆努喇嘛是年纪很大的一个去世已经圆寂的一个人。所以我给大家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一个白人在卓庆寺那边学习一些年以后，本来是来传教的吧，来自藏地，后来他自己很努力的学习佛教，后来就是说成就红光身嘛。那个见证的人就是昆努喇嘛，他说到就是他曾经在那边学习的时候，在他住的那个一个就是二层楼上嘛，楼上有一个就西方人在那边学习许多年嘛，后来就是有一次那个人一直没从门里面出来，大家进去的时候一看的时候，发现就是那个衣服都还在那个打坐的一种那种坐的地方座位上，但是人已经没有了。然后他们把这个衣服一拿起来的时候，抖的时候那个斗篷啊，里面很多光球一样的东西就是升到天空当中去的。所以这个是昆努喇嘛给讲给那个巴克那个卡努仁波切的一个弟子嘛，我忘了这个名字，反正就是在那个书里面有一个有关于杜牧的一个教法，那个里面书里面有写的。所以这他那边不是有一个菩提心的心赞的一个就是作品嘛，就是他的一个著作，所以本来是说想在这边呢，刚好他的那个弟子就是跟着昆仑喇嘛仁波切就是应该20多年嘛，大概就是很多年嘛，就是在这边呢瓦拉纳西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地方。昆仑喇嘛圆寂的比较早，应该是70-80年代圆寂了。然后他的弟子那个叫拉达喇嘛或者巴林喇嘛，有些人叫他，他本身在这个地方，然后寺庙也去想去要去就是拜访一下，但是最后发现就是去年的时候已经圆寂了，年纪比较大，92岁圆寂了，所以这次这个上面呢就是没有太成功。然后当然现在聚集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但是据说疫情也一天比一天严重啊，尤其是国内的疫情有一些据说变异病毒啊什么，然后我看昨天的一些新闻说这边要不要禁航啊，这些也在说嘛，就是往从外面往里面来的要就是可能要采取措施呀，之前不太检测嘛，现在也在抽检嘛，就是检测病毒啊，但是还是聚集的人特别多。所以这个周边还有其他的一些朝圣的地方，像那个鸡足山，然后这里离那个叫什么纳兰陀寺也不远，灵鹫山也不远，但是这几天就是明天还是什么时候，我想就是去那个鸡足山，还有纳兰陀寺和灵鹫山，以前这边都去过，鸡足山确实没有去过，一直都没有去过。假设就是曾经发愿说到一直到下一个就是弘法的时代弥勒时代之间呢，他都以某一种的方式禅定的方式在那个鸡足山，还有无著菩萨曾经就亲见弥勒菩萨的道场，就是那个鸡足山，他们梵文的那个名字翻译过来也是这个鸡爪鸡足的这个意思，所以离这里大概2个小时，反正不是太远，我具体时间可能也许没说对，但是离得不是太远的一个地方。所以当然这个根本上面我们在说最主要的，因为这边四方的僧人啊修行者云集的地方，然后有时候这边据说也是印度教还是某一些人也在说佛陀释迦牟尼佛是他们的应该是 Vishnu 那个的第九个化身还是啥的，所以说他们有些时候这个整个镇子 当中呢，就是印度教徒的人呢，那真是就是随喜人山人海这样。那现在的时候，平时可能这边喜马拉雅山区的人和藏地人比较多，然后也见到不少泰国人呢、越南人呢、日本、韩国或者是其他地方来的华人呢，也不少，还有一些就是西方这些来的，俄罗斯来的就是来学习修行的那种人呢，也有很多人在这边长期可能就是做那种的，我以前认识的人也在这边就是修家行，他每天去那个真觉塔附近的地方有好多空地。像上一次那个埋怨塔，它旁边原来有一些磕头的地方，本来那地方比较窄嘛，那后来又不允许在那边磕头，所以就不太像是，就比以前那个修行的氛围好像减少了不少。但是这边呢，就是地方比较大，所以里里外外就是有一些人念这个，就是断法修断法，有一些人在修供养这个曼查，有一些人在那边就是开法会，有一群一群的，有拉达克人在拉达克那一种，就是几百个人在那边或者几十个人在那边开法会，有藏传佛教的噶举派在那一带，就是那某一个方向在那边开法会，然后捐囊在另一个方向开法会，最近说萨迦和尼玛的也在这边，那应该是多支千寺的，因为那边西京那边的吧，可能，也在有一部分人在那边念经呢，修行呢，然后本地的印度人、出家人，就是也有不少的那种老僧啊，还有年轻的一些人在那边，就是他们也现在因为以前可能那种就是念诵的一些书籍少吧，就是在那边待着比较多嘛，像现在他们手上也有很多文字。的一些书籍啊，就是本子，所以也有不少人在那边修行、念诵、磕头的人呢，就是各种各样。然后，就印度是个多种宗教共同，就是和谐相处的一个社会嘛。所以你也可以看到，早上的时候，伊斯兰教的那个就是祈祷上帝的声音，这个广播呢，一天五次也是有的。然后有时候印度教的在这个耆那教的在那边，前几天还看到那个就是有那个应该是那叫什么，罗心派嘛，就是好多人光着身体，有几一群人就是在其他人的一些引导下，那些工作人员吧，在里面就是，引起一阵的这些人的这些看骚动也好，或者就是那种看他们在那边跑嘛，也不是跑，就是他们很就是自信的，很就是趾高气扬的在那边就是转了一圈。但这个所以印度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不同种的这些活动很多。但是最主要我们刚才说的，本身对我们佛弟子来讲的话，这个地方是圣地中的圣地。有这个食物，菩提树，尤其是就是说佛陀释迦牟尼佛背靠菩提树，这个就是从开始就知道有这些内容事迹嘛，佛陀的一些事迹，泥莲禅和修行的故事，初转法论，以及在其他地方弘法开示，就是像那个灵鹫山那些地方，所以这些地方呢，是大家希望就是有缘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带着这些防止拉肚子的药，然后这样以后来一趟的话，应该是非常愉快，就是充满欢喜的旅行。所以这个当然，这个地方还有那个，就上一次我们说建塔的那个故事呀，这个阿富汗那边，什么，不是那加拉拉巴的阿富汗的，我看叫什么地方。一个是巴卡嘛，巴卡我们曾经说就是那个地方是来自于就是巴里嘎那个地方来的，后来就变成巴卡。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迪里富沙，或者是说特里帕沙，好像就是特里帕沙，这地方就是在阿富汗的马扎里沙里夫那个地方嘛，现在。但曾经是佛教的重镇，佛教文明地方，这个就是， 法尘，那就是法仙大师和那个玄奘大师曾经在路过的时候，都讲到那边有佛顶骨舍利啊，然后就是极其有，就是特别的，就是你祈祷什么，在一个香印里面，你祈祷以后，你第二天印香印里面就是留下特别的一些印记来判断，就是一些，然后在那边有洞窟呀，佛影洞窟呀，就是佛的一些光在一个洞窟里面显灵了。然后或者后来就是，就是佛教越来越衰败的时候，那个洞窟的影像就不容易出现了。法仙大师去的时候还容易出现，后来玄奘大师几经就祈祷以后才出现。就这个来源故事，就是说最早期的佛陀的在家弟子的那个也是在菩提迦耶嘛，是摄受他们两个人回去以后。就是以法执这些来去建这个塔呀，建塔的时候的这个方式应该怎么建佛？开始用衣服来，就是那个钵盂锡杖的方式来给他们说，这个就是也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佛最早摄受出家的弟子吧，就是说，对于这种早期的开示的时候，应该是说在那个初转法轮的地方嘛。但是在家的弟子的话，应该还是在菩提迦耶，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对于，就是缘起上来讲的话，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摄受在家众比就是出家众早，正悟以后，就是基本上是这么一些内容吧。可能其他我也许忘了一些，但是因为具体要。了解的话还是要亲临现场，然后一个一个去拜访的话，可能更好一点。因为周边的还有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还有其他的金刚手菩萨、种种的像啊，这些有，但是没一个拍照片啊，一个也没有讲，所以留着大家以后的时候自己一个一个去尊讲的朝拜。那我每天可能就每这一段时间就是讲的一些，哦，这里有那个，我看，对，基本上那个照片在这里，就是那个昆仑喇嘛的照片，是个黑白照片，和顶果钦的仁波切有个照片，所以这个是仁波切，就是他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是经历了很多，先去了扎什隆布寺，他精通梵文，精通好几种语言吧，他。然后来到藏地去，这个跟着一些大德修行，然后后来又就是大概30-40年代的时候又回去印度，他自己本身长得像印度人，然后后来就在这边生活的时候，据说他经常把他自己的钱呢分享给一些剪头发的人呢，什么一些看起来比较贫穷的人。然后有时候他穿着打扮那种，在那时候可能早期的时候这边比较少吧，就是藏传的那种的衣服啊，或者拉达克那种的，你看这是那种不是出家人的衣服，所以这样穿的时候也有人，就是怎么讲呢？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怪，长相又不像藏地人，你又要穿藏地人的衣服啊，怎么样？是不是一个怎么样就是乱来的一个人呢？怎么样？又甚至有给他就是用脚踢啊什么那样的故事有，但是他是一个就很有安忍的心，对这些所有生活或者是就是别人对待他的一些不善的那些方式，他都非常宽容，很有这个自在，并没有就是记恨啊、记仇啊或者咬牙切齿啊这样。他是一辈子非常重视践行，这个菩萨道菩提心，所以他写了这个菩提心赞。所以这个其实这个传承曾经我得过，从其他的一个大德身传承当中，也是就昆仑喇嘛传给这个大德，然后从他那边传给我的，不是给我单独传的，但是意思说我在一个大众当中接受到这个传承。但是。就是他的弟子有，也应该有昆仑喇嘛的不少的其他的传承。本来说就是有缘的话接一下这个传承，是之前没有出发之前的一个想法，是很不幸，就是他的弟子也圆寂了。在之后，他的弟子的弟子不知道有谁，我也没有太打听到。但是就是随缘嘛。所以基本上是这么多。 那我也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最近诸位多注意身体。有时候可能病毒有从各个角落就是此起彼伏来来去去的一个现象，所以戴口罩还是蛮管用的，所以就是尽量在公众地方洗手啊，戴口罩啊，这样子。如果已经就是好像据说维他命 D 这些还是蛮管用的，就是抵抗的能力上面，所以这个上面希望大家一个是不得，如果不幸得的话，应该病痛啊这些希望能够减到最少最低。那也把这个朝圣的功德回向给诸位，愿诸位呢就是身心安乐，早日成就，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苦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我们扎西的了。